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1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武汉司法局人员说谢谢你对我们的祝福，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1日。今年的中国新年期间，我怀着救人心切的心情，在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拨打了北京市和武汉市的重点专案。一，北京公安局负责人告诉我真名，退出共产党组织。拨电话时，我发正念清除干扰接电话众生背后的所有邪恶因素。这是公安局负责人，他一接电话就先说，我没有外国朋友啊。我说，警官新年好啊，我知道您在公检法工作很不容易，您穿着警服，是老百姓赋予您的神圣职责。是人民的警察，不是共产党的家奴，所以要分清善恶啊，不要稀里糊涂地给共产党当替罪羊。他接着说，法轮大法好。我一听有点突然，但声音非常诚恳。我说，那您有没有迫害过大法弟子啊？您要告诉追查国际赎罪啊，现在就收集证据，您是怎么参与迫害绑架法轮功学员的？做过哪个角色？当大清算来的时候啊，法轮功学员也会站出来给您作证的。他说，我没有迫害过法轮功。我说，这20年来你们执行的是江泽民的非法命令，也许您会说是上面指示的，可是这不能作为迫害的理由和借口啊，因为在具体实施当中你们完全可以灵活掌握的，枪口抬高1厘米是道德的尺度。我问他，您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某某。我看跟案子上的名字是一样的，证明他没有撒谎，就说，我给您退党吧。他说，好，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哦。我说，没问题，我帮您在海外网站上退，是保密的。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也请您转告身边的好朋友和同事。他答应好。我想报给他网址和举报电话，他说在开车不方便记，叫我发短信给他就挂断了。后来我发了全面的真相给他。二，武汉司法局工作人员说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祝福。一天我给武汉司法局打电话，一位女士接听了。我问候他，您好，新年好，新的一年希望您平安吉祥。你们这个地方肺炎怎么样了？他说，还好啊，你是哪里打来的？我说，这次武汉的肺炎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在海外听说目前还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而且是当年 SARS 的8倍。我打来电话是真心希望你们能够平安。他说，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祝福。我继续说，您知道吗？为什么现在灾祸频频发生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皇帝如果背离天道，实行暴政，必定遭致天怒人怨。当年古罗马皇帝因为残酷迫害基督徒，4次大瘟疫就导致古罗马灭亡了。现在历史在重演。2001年中共编造的天安门自焚骗局嫁祸法轮功，残酷镇压了20年，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 中共迫害佛法必将受到天谴，这真的不是一个口罩就能解决的问题。听到这里，他说手上还有工作不能讲了，挂断。我再打过去说，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念动能够平安度过劫难的。世上有骗钱骗物的，没听说有骗人平安的吧？古人有一句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相信了，您没有任何损失，灾难一定会远离善良的人，并且请您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不要在法轮功案子上签字。公务员法第九章第54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是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迫害法轮功与二战纳粹同罪，当时清算纳粹的时候，连看门的、烧火做饭的都上审判台了。这些公务员法的制定，不就是为日后的清算提前做好的证据吗？现在已经有3亿5千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了，谁都不想给中共当陪葬品。我问他是不是党员，劝他退党，但他没回应。再详细给他讲了现在海外最新的马格尼斯基人权法、恶人榜和英国独立人民法庭的终审判决。我说，这是国际上对人权迫害者的法律制裁，如果继续迫害法轮功，就会受到上天的谴责。他再次表示感谢，声音诚恳温和。三，武汉派出所警察说，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啊。这是两包派出所的电话，接通率100%。有一个电话拨打了7通，每一次都接听了。我问候他新年好，他也问候我新年好。他问我，您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来问一下这个肺炎吗？你是在哪里找到我们这个电话的？我说，因为这个派出所曾经参与过迫害法轮功，所以我在追查国际上就看到你们的电话了。我打电话过来就是希望你们明白，法轮功没有触犯国家的任何法律，是江泽民出于妒忌在20年前发动的这场迫害运动。当这场运动结束的时候，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能为公检法人员做辩护的，所以想告诉您，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出警但不要抓人，希望您在职责范围内保护好法轮功学员。他说，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啊。他声音很诚恳，但匆忙挂断。我又打过去，我说，听您的声音很善良，您就听我讲几句好吗？他又挂了，我再打，他再次接听。我说，武汉直到封城了，官方仍然没有把真实的疫情告诉给咱们老百姓，官方公布的死亡和感染人数都是少报的，您想了解真实的情况啊，到医院去看一看就知道了，早就没有床位了，病人只能躺在走廊上，护士在走廊上照顾着病人，旁边就躺着尸体，这些照片都发到网上了，海外的人都看得到的。武汉的焚化炉啊，日夜烧不停，这些你们都不知道的。中共搞维稳，花200亿搞金盾工程，封锁网络，剥夺咱们老百姓的知情权。知情不报，造假，删帖子，官方辟谣，这都是中共惯用的伎俩。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您说这么残忍的事是人干的吗？中共建政70年来，各种运动接连不断，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大学生，再到迫害法轮功，历次运动迫害死8000万中国同胞，这个不明肺炎就是上天来淘汰坏人的。你看什么叫天灾啊，一个大海啸几秒钟就灭了几10万人。我给他讲了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个人办案质量、终生负责等法律条文。我说，法轮功学员只是按照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的原则做好人，达到内心的清净祥和，外在的与人为善。20年来中共迫害死这么多大法弟子，导致这么多家庭支离破碎，但是法轮功学员即使蒙受了这么大的冤屈，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不懈地给世人讲清真相，劝三退， 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受害者其实是被江泽民利用的公检法司610人员，迫害修佛的好人是要受灭顶之灾的。江泽民在国际上犯的是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因为他不敢留下罪证，所以从来就没有红头文件，就直接成立了一个610组织，只是口头传达迫害命令。这些话他挂断了两次才听完的。第二天我又打过去，我说，您在公安系统工作，是最清楚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了。江泽民家族贪污了几百亿美金，许多高官将家属和财产全部转移到国外，他们维护的都是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为老百姓着想的。利用完你，到清算的时候就把你推出来当替罪羊了。所以说，您必须在善恶面前做出选择，摆正自己的立场。如果你把法轮功学员送进了监狱，就等于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在所有公检法人员当中，现在已经有20000多人遭恶报了。你看这个前黄石市长杨晓波，他发现肺炎症状是1月26日，结果1月28日就死亡了。就是因为他在2008年到2014年任职期间，放任当地政法委肆意迫害法轮功学员。如果当初在他任职期间就知道保护大法弟子，能够在职权范围内释放所有大法弟子，那肺炎绝对不会跟上他，要了他的命的。在天灾人祸面前，不是说你钱再多官再大就能逃脱得了的，只有心存善念才能得到上天的保护。你看现在很多聪明的公检法人员都开始自保了，他们都知道在自己职责范围内保护大法弟子，不淌这个浑水。有一个610警察，他的儿子得了绝症，在他绝望之际，他相信了大法弟子给他讲的真相，真心退出共产党组织，诚心忏悔，向法轮功学员道歉，把敲诈的钱财和没收的电脑书籍归还给法轮功学员。结果还没有还完，他儿子的绝症就神奇的好了。所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多考虑考虑，千万不要做中共的陪葬品。这些话他也是挂断了两次才听完。我知道他明白真相了，想劝他三退，于是再打过去说，您非常善良，我真心的希望您珍惜自己的生命。之前在汶川地震中明白真相并且做了三退的人，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都遇难成祥了。请问您是党员吗？因为当初您加入共产党时是举着拳头发誓要把命献给他的，那当上天降下瘟疫等天灾的时候，灭谁啊？不就是灭他的成员吗？您的誓言将会兑现。我给您起个化名叫明峰，挂上您汉阳区某某派出所的名字，我帮您把党员退掉好吗？这样您就脱离危险了。他问我，你是什么党啊？他的声音有点颤抖和打结，不流利。我知道他只是怕。我说，共产党是西来的幽灵，他的祖宗是马克思，我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华儿女，我帮您把党退掉吧。他大声说 OK， 就立刻挂断了。这9天的重点专案，我拨打了大约250个电话，骂人的电话有3个。多少次在公检法人员不肯听真相时，想到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被毁灭，我流下了痛心的泪水。多少次在公检法众生挂断电话后，我内心里的争斗，不好意思再打，想着他都说谢谢了，再打的话他会不会觉得我烦呢？会不会打扰他了呢？会不会再听呢？会不会反过来骂人呢？突然师父在《红银三慈悲》里的歌词回响在我耳边，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你与红魔一同遭殃，天要灭这红魔，神叫我救度这一方。感恩师尊的加持，我明白要用善心、语气加上道理，救度这批敢冒着天胆吓走的众生， 用正念救人，而不是用人念。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叩拜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每当想起师父的时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6日。我十分想念远离故土的师父，回首自己在大法修炼路上历经的风雨坎坷、酸甜苦辣，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和加持，我怎么能走过来？如果没有真善人宇宙真理的指引，我怎么能在打击和迫害的重压下没有倒下？师父给予弟子的太多太多，弟子在修炼大道上每向前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教诲和加持，千言万语也道不尽无限施恩。在此仅从我修炼法轮大法的许多亲身经历中采撷几朵小花献给读者，以表达对师父、对法轮大法的无限感恩之情。20年前，我是个特别爱看书、求知欲特别强的人，看到《转法轮》书中对宇宙空间、做人标准、修炼道理等深入浅出的阐述，心感震惊。这些道理当今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比师父说得更清楚、更圆融不破了。简单易学，祛病健身的功效十分明显，让我感到能接触到法轮大法真是太好了，内心里很珍惜遇到了教人修炼的好功法。20多年来，不断地看读转法轮，在工作生活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深深体会到师父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不虚的。在人际纠纷面前，在病痛降临时，在生死难关之际，只要想起师父，实修心性，就会体验到大法给予的超常现象。一、修大法后，家庭气氛和睦安宁。在练法轮功前，我受邪党斗争文化的毒害较深，在家里稍有不如意，就与丈夫争吵不断，造成夫妻感情冷漠。修炼法轮功后，我开始按真善人的标准先改变自己，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味地苛求他对我好。记得有一个男性大法弟子在《易师恩》这本书中回忆自己曾对师父诉说对婚姻的不满时，师父听后只对弟子说了一句话：回去一定要对你爱人好。从此这个大法弟子改变了对妻子的态度，真正改善了夫妻关系。我想，无论丈夫对我的态度多么硬冷，我也要听师父的话，对丈夫好些，改变自己的坏脾气，做到忍辱负重，每天下班后按时回家，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包揽了全部家务。当他突然对我发火、骂人甚至欺骗我时，我若陷在就事论事的纠纷中，总也挥之不去这些烦恼。但当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对修炼人的要求，你就得向内去修，不能向外去找。在闹心的摩擦中冷静下来，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找出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心态、不好的想法，然后发愿要去掉这些不好的念头，真正提高思想境界，那些麻烦很快烟消云散。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终于家里的气氛祥和宁静了，家人看到我修炼法轮功之后性情变好了，都从心里认可我修炼法轮功，在我被迫害时不离不弃，伴我前行。二、 大法弟子不收礼。90年代以来，在中国办事要送礼早已成为社会生活的潜规则。受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在我单位上班时，利用职务之便帮助他人，经常有人要送我礼品甚至现金。学了大法，我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布施不得的道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弟子，你要重视心性修炼，按照宇宙真善人的特性去修炼，把常人中的欲望、不好的心、做坏事的想法去掉。我明白工作中尽力帮助别人是应尽之责，不能损德接受他人礼金。同时，大法修炼人要多为别人着想，他人生活也不容易，怎么能要别人损失钱财以满足一己私欲？所以在工作中为他人忙碌，再苦再累，自认为是应该的，拒接受所有礼品或礼金。有个女教师评上了职称，买了件衣服到办公室送给我，我不肯要，她感到很难为情，我只好暂时收下。在下班后悄悄找到她，说明我修炼大法不想收礼，把礼物推给了她。一来二去，很多下属单位的人知道我真是不肯收礼，以后就再也没人应送礼了。有些单位过年出于惯例要给相关领导部门负责人送点礼金，我都一一谢绝不收，当面退不了，也有是专门登门退还。有一次临近过年，一位厂长到我办公室硬是丢下1000元现金，我推他也不收，只好以这位厂长的名义，我亲自把这笔钱送到农村贫困户手中，事后又把这个救济名单送给厂长，他很是感动。三，体验到大法超常现象。2000年过年前，我突然感到后背长了恶性包症，别人告诉我是蛇胆背疮，开始是奇痒，每两天一只膀臂和半边身子开始疼痛难受，连吃饭举筷子都吃力。人们告诉我这种恶疮不医治会很快致人死亡。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欠债要还的法理，明白每个人活在世上生生世世都欠下不少业债，大法弟子也是这样，还业债时会有病痛或磨难，就想练功打坐看看能不能减轻痛苦。确实是只要一打坐，那种疼痛就轻了很多。我有了信心，不用任何药物，就是天天坚持练功和学法。为了不让家人担心，自己忍着剧痛做家务。10天过去，疼痛逐渐消失，后背开始结疤，然后这个病就好了。在身陷囹圄的那些艰难日子里，我连续20多天腹痛难过，体内往外流脓，却得不到应有的医治。我默默地承受着这份隐痛，希望自己能尽快挺过去。有天晚上，我实在难以忍受这份痛苦了，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的，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相信法力无边的师父就在我身边，就在心里默默求师父救救弟子，我要活着走出牢门。此念一出，我就感受到温暖法轮的旋转，当晚难言的腹痛减轻了。紧接着我又想起师父讲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坚持边劳动边发正念，用师父赐予的神通法力破除另外空间不好生命对大法弟子的伤害，没过3天，体内流脓的症状不治而愈。有一年冬天，我被当地警察和610非法组织强制关押非法审查，我心里求师父加持保护，顺利逃离黑窝。 公安部门把我当杀人犯，在四处搜捕。流离失所，途中我浑身是汗，不停地奔波在大街小巷，不时要经过有监控的路口。我心里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保护。结果当要经过十字路口时，总能遇到一辆肯带我的小车。就这样，一天一夜顺利地通过许多装有监控探头的路口，脱离了险境。回首走过的许多坎坷，历经的许多磨难，每一次想起师父，就能不迷失方向；每一次想起师父，就会获得前行的力量；每一次按照师父讲的去做，就会乌云散开，柳暗花明。《西游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中途难生，人身难得，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我深深体会到，今生得到大法，能在大法中修炼，是做人的最大幸运。师父给予弟子的保护难以回报，唯有修好自己，善心救人，才能回报师恩。弟子叩谢师父。愿天下更多的善良人都能了解大法美好的真相，从头脑中去除被中共邪恶谎言灌输的毒素，真正善待大法，使自己在乱世险境中能得到慈悲师父的救度，以获得人生的真正平安和幸福。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个部队转业干部的修炼故事。文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2号。一次回老家去拜访一位和我同年当兵、不在同一个部队的师级干部的战友，没想到他非常认可大法，并做了三退。他还举了几个他所在部队的某某某某高官，表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也在烧香拜佛的事。分别时，他双手抱拳，连声地说：“谢谢，谢谢。”我是部队转业干部，1997年。看到老伴的腰椎间盘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等多种疾病，学法练功一个多月，神奇般的好了，精力充沛，经常骑自行车到100多里地的乡镇弘法，从不说累。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于是把自己正在吃的治多年偏头痛病的中药全扔了，走入了集体学法练功弘法之路。1999年720，协党对法轮功疯狂血腥镇压后，我由于怕心所致妥协了，但深知大法是被冤枉的。2005年初，退党大潮一起，老伴叫我退党，我带着怀疑反复看了几遍大纪元出版的《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等书，回忆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喊打倒刘少奇的情景，昨天还是国家主席，今天就是叛徒、内奸、公贼，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么荒谬！中共搞的哪次运动不都是这样？我醒了，拿回党员关系信撕毁，声明退出中共协党的一切党团队组织。我重新学法练功，走入了正实法的行列中来。我从小胆小怕事，只有别人欺负我，我从来不敢欺负别人。所以在正式法中处处存在去怕心的磨练，说出来都感到汗颜。举个例子吧，开始和老伴出去贴不敢交，老伴翘着脚吃力地往高处粘，我这个1米8几的男子汉却在一边站着看。老伴去小区发真相资料，我在门口等着。后来我试着拿一两份去一楼发完，急忙跑出来，还出了一身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我认真学法抄法，一点一点，一层一层剥去怕这个顽固阻碍我不能精进的执着， 尤其是我坚持每天看明慧网刊发的同修的交流文章，受益匪浅。现在我能大大方方、行动自如地出入各生活小区发资料、贴不干胶，夜里骑着电动车和老伴一起挂条幅和真相看板，过程中遇到突发事能智慧坦然地离开。有一天晚上，在我家不远的一条主公路旁的高空电缆线上挂了一条彩色塑封的 A4 纸的法轮大法好条幅，旁边就是个大型公园，天天人来人往不断，每每站在窗前就能看见它在空中闪闪发光的飘荡，一直20多天，在那么显眼的地方能发挥这么长时间的作用，真是奇迹。再说说面对面讲真相的事，我也是走过了一段艰难的修去人心的过程，特别是从修去怕心和内向性格的观念中走出来是很难很难。我认识到从磨难中走出来就是提高，就是修炼。现在我可以在任何环境、任何场合坦坦荡荡地讲真相了。大法给了我智慧，师父给了我正念。有一次，我在职时的下属现任大公司老总请我和老伴吃饭，他请的和让我指派的人都是现任和退休干部。以前我给讲过真相，酒席间老总的夫人和我诉说，儿子在美国留学后想留在美国，我硬是把他拽回来，好让他继承父亲的产业。他很不情愿，说中国的现状处处得走后门拉关系，腐败成风，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和我赌气跑到青岛找工作干，36岁了不谈对象，不想结婚，以此来报复我，边说边擦眼泪。我用自己所理解的大法的道理讲给他听，并说孩子的认识没有错，人各有命，在这个乱世中希望你们全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会有福报，会有美好前途的。他抹去眼泪笑着说，谢谢你开导了我，我心里亮堂多了，我也挺高兴。接着我举起水杯说，今天我以水代酒，感谢老总和各位，祝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生命永远平安有福报。大家都开心地回应谢谢，老总还蛮有兴致地讲了一个过去修炼的故事呢。一次，老伴以前在事业上蛮有成就的小同事请我们吃饭，饭桌上的人都是他圈内有地位有名气的人，看着小同事尊重我们的面上，他们也彬彬有礼。酒席间，我和老伴分别和他们讲了真相，每人一份提前准备好的真相资料。一位物业公司的经理兴奋地举起酒杯大声说，法轮大法好。2015年肃江大潮一起，我义无反顾地拿起笔来起诉迫害大法、迫害老伴和我全家的大魔头江泽民，很快的就收到了两高的回执。大约3个月后，我原驻地的县610和我单位的政工部主任驱车200多里地来找我，我和他们约定在外面的一个大超市的广场见面，我和老伴一块去的，谈话是在车里进行的。我俩轮番地讲了为什么肃江的理由和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真相以及自身的变化。因为一见面时，他们很吃惊我和老伴的身体这么好，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大。610的人说他父亲和我们年龄一样，成天有病，不能自理，对他的压力和负担很大。真相唤醒了人善良的一面，过程中他们在认真听，其中610的人几次试着从包里拿纸又放进去，我善意地告诉他，中央610头子都遭报了，你还未去卖力呀？他无奈地说，我们上头布置的任务能不干吗？我说，是啊，在这样的腐败专制体制下做事也很难呐，但不管干什么职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才行，三尺头上有神灵啊。最后他们非要送我们回家，我婉言谢绝。接下来不长时间，单位以落实党员人数查不到我的组织关系信为由，打电话叫我回去。回到单位，政工部把我和老伴领到纪委办公室，纪委书记很不客气，严肃地把老伴撵出去。当时我的心有点动，看来要来恶的了。师父在弘印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师父的话在我耳边回荡，正念正行，怕什么？师父就在身边。我坐下来，书记边打电脑边问我党员关系的事，我如实告诉了他。我说党章有自愿入退的规定。他接着又问我为什么练法轮功，我把自己和老伴在大法中受益的经历和大法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红传等真相顺理成章地讲了。最后他把在电脑打出的材料读给我听，并叫我签字，其中有一句是我不练法轮功了。我马上站起来郑重地对他说，书记你怎么能这样，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法轮功这么好，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我怎么能不练呢？再说信仰无罪，这是天理，这个字我是坚决不签的。最后他无可奈何地说，算了吧，反正你已退休了。最后我俩友好地握手告别。出来后我把事情的经过说给在外面等我的老伴听，他脸上满意的笑容扫去了之前的微微忧虑，此事也让我休去了平时对老伴的依赖心。我做了一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或没去干净。我会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继续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怕也要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7日。看着被邪党糟蹋的中国人正处于大瘟疫中，见面人人都戴着口罩，只露着两只眼睛，说话还要跟你保持距离，人人设防，而疫区的百姓一天几百人的死去。作为修炼人，面对众生处于生死瞬间，心里很难过。师父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说，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明示，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还说，中国大陆虽然世人变得很不好，被中共邪党把人的观念搞坏了，道德很低下，那个社会虽然很不像样了，但是那里确确实实是各个民族各个时期的王很多都转生到那里去了，不管是哪个民族的，甚至于天上的很多王也转生到那里去了。我准备了真相资料包，里面有疫情肆虐如何自救的三折传单和真相传单纵观天下及揭露天安门自焚的资料等，折叠后背面再裹上从明慧网下载的含自救妙招的小福字卡，然后用密封袋装好，这样密封严实不怕水洗，外观漂亮吸引人的眼球，可面对面给，可往户外发放。几天来带着真相资料出门发放资料，也多少讲退了几个人，经历了触心的怕和众生明真相后带给的幸福的多重感受，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所在的小区处于大陆沿海城市的地级市，该小区已发现一例冠状病毒感染者，隔离了。小区的三个出口封了两个，只留了一个出口，进入要测体温，要出入证。那天下午出门前，我睡了一会儿觉，做了个梦，梦中在向世人讲真相，见到了多把插着钥匙开着的锁。现在想想，是师父点悟讲真相，打开众生的心锁。今天下午我带了几包真相资料，准备到批发市场买胶滚和密封塑料袋。 在小区楼下遇到一个戴着口罩遛弯的男士，我给他讲了真相，送给了他一包真相资料和一个插着真相卡的读卡器。坐上公交车，车内仅三两个人，见到临街商铺紧闭，本来通知说二月十日都上班，现在看来又延期了。到了目的地，见到整个市场大门紧闭，路上行人很少，我在站点排柱杆上贴了一张真相粘贴，顺路给一个女士讲了真相。到了另一个站牌也贴了一张真相粘贴，往后走时看到车里一个人在盯着我，我匆匆走了，没敢给他讲真相。倒回来走着到了汽车站方向站点，见到有两三个人在等车，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在站牌边站着。我走向小伙子，问他坐几路车，然后跟他说，小伙，阿姨希望你与家人都平安，看这个大瘟疫无药可解，医生都死了很多，阿姨告诉你一个避开大瘟疫的方法，法轮大法是佛法，佛法是无所不能的，你只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瘟疫就不敢碰，咱就平安了。再把入过的党团队退出来，因为江泽民利用中共活摘器官，迫害死很多大法弟子，才招致这个大瘟疫。我问小伙，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党。我给他起了个化名，退出来了，递给了他一包真相资料，一个真相卡和一个护身符，小伙愉快地接受了。我走到站点中间，希望找机会贴个真相粘贴，陆续来了几个人上车了，那个已三退的小伙临上车时满是感激地向我招着手，众生明白真相是大法弟子最大的幸福。见只剩下一个老者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我往站牌柱上贴了一个真相粘贴，就向那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走去。到他跟前我说，老弟，大姐希望你和全家都平安，告诉你一个大瘟疫中保命方法，就是诚心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望着我说，你贴了什么？冷冷的。然后他走向我贴粘贴的地方看了几眼，拿出手机敲了几下键，装进口袋里。我心里一惊，他在做坏事。因为几年前我也是因为讲真相讲到一个便衣处，被他用手机报告给了警察。这时我心有点不稳，但继续再跟他讲。他说我不相信。我决定立即离开，就招呼一个出租车上车离开了，也怕他记下车牌号阻截，到前面站点我就下车了。在车上给司机讲了真相，并送他资料包和护身符。下车后见站牌边有一个搞卫生的老者，我上前给他讲了真相，也给他了一包真相和护身符，在站牌上贴了一个真相粘贴。上了公交车后越想心越怕，回忆刚才的事，我去车站站点时就看到那个40岁左右的男子在那儿溜达，可来了多辆车他也没有上车。我贴粘贴时明明看到他在玩手机，他又怎么看到是我贴的粘贴？同修曾在这个站点被便衣构陷过，下了车我又在站点柱上贴了一个真相粘贴，走着回家了。算了算，一下午共讲退了四个人，发出了六包真相资料，两个真相内存卡。回家后我怕意未消，打开电脑想登录明慧网，可是小飞哥登录三次都是失败，又用无界登录了两次也是失败。我想是师父让我学法，就关闭了电脑，又发了十分钟正念清理自身和阻止上网的邪恶，背法背到九点再上网，顺畅登上了明慧网。被法后我心已是平稳，但思考为什么这个怕还能这样控制我，为什么怕， 是为私为我，是不信失信法。心性是在气这个层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又怎能解体众生背后的邪恶呢？与法要求的宏大的慈悲和100%信师信法差距多大。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已明确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尽管还有怕的阻隔，但我会依然前行，因为前方有我的责任，前方众生正处在生死存亡的一瞬间了。遇到的一切都照出了自己的执着和差距。我要尽快修好自己，尽可能多的挽救众生，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当务之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紧时机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5日。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救人，一路走过来，仍有很多世人拒绝听真相和三退。大法弟子都在为这些生命着急，因为他们受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中毒很深。如果我们不抓紧让他们明白真相得救度，他们的生命就将走向毁灭。武汉肺炎的发生甚至快速在全国乃至世界蔓延，不管是什么原因促成的，但是也给我们大法弟子重重地敲了一下警钟，救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同时，这也许是我们一次救人的好机会。这段时间，从海外大法弟子夜以继日向武汉打真相电话反馈来的信息可以看到，在生死攸关面前，不管是公检法人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渴望一家能平安度过劫难。大法弟子的真相电话透过电波传递着慈悲和善的能量，使接听者真正的感受到，在危难面前，真正关心他们的是法轮功学员。在这紧急关头，多少世人终于明白了真相，多少民众终于认清了邪党的本质，发自内心的从邪党的魔窟中退出来。作为大陆的大法弟子，我们更要抓紧有利的时机讲真相救人。虽然现在面对面讲真相比较艰难，但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脚步。大陆的城市居民住宅楼大多都装有防盗钢门，平时紧闭，无法把真相资料送到居民住宅。这次为了防患接触感染病毒，大多数防盗门昼夜敞开，这无疑给我们开辟了另一条讲真相的渠道。我们终于有机会把真相资料，可以加上一些有关瘟疫面前如何保平安的内容，送到这些居民楼的每家每户。特别是这段时间，大多数居民都没有外出，待在家里，这正好能让他们在家好好看看，了解大法真相。这段时间，张贴武汉肺炎如何自保的此类不干胶，也有助于民众了解大法真相。我发现，无论是把不干胶贴在防盗门外，或者是楼梯的墙壁上，几天后还是好好的，没有人撕毁。这跟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大年过后，每天晚上发完12点正念后，我就带上资料出发，有时贴不干胶，有时上居民楼把真相资料塞进各家各户的门缝里。虽然有时累得全身大汗淋漓，但心中充满神圣的感觉。有一天晚上走到一个有垃圾箱的地方，把口袋里贴不干胶剩下的废纸丢掉后，一抬头看到前面广场上立着一个大大的扇子，我立刻明白是师父对我的肯定和鼓励。谢谢师父一直在身边保护着弟子。 瘟疫面前人人谈虎色变，世人在天灾面前，在危难关头盼望的是救世主的出现。我们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我们要用慈悲的胸怀抓住有利的时机，去尽心尽力的抢人救人，这是我们慈悲伟大师尊的期望，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